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，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。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呢是手足之情，手足之情。请您先预备好圣经，以弗所书第二章14-22节。此刻一节也要提醒您，今天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呢是在旧约圣经创世纪41-42章，以及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2章1-23节。愿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得着力量。新春佳节即将来临，您是否在思念远方的亲友呢？此刻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送给你远方的亲人，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思念和关爱。
我多想见到你哟，远方的亲人，多想看到你可亲的脸庞，听你说话的声音，我的心为你祈祷，
青草地，溪水边，听真理，行义路，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。
亲爱的朋友，您有弟兄姊妹吗？如果有的话，那是神特别赐给我们的福分。因为目前在中国有很多的独生子女，血缘之亲对他们来说更显得宝贵。我们人生因为有了手足之情而喜乐和安慰，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了弟兄姐妹而变得更加的丰富，不仅是家庭的丰富，也是爱的丰富。因为是手足之情使我们彼此相爱。如果您是独生子女的话，那么我们天父阿爸家里呢更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在天父家里面共享彼此的爱，这更是我们莫 莫大的福分。父母儿女、兄弟姊妹是家庭的基本，家庭的宝贵就在于父母之爱、手足之情。年少时共度春夏秋冬的日子，一生难忘。真诚自然的手足情，在我们孩提时代就生生地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。在人生的路上，我们与家里的兄弟姐妹们一起的成长，劳燕分飞，之后就各奔东西了，在一起共处的时光也就越来越少。但是无论他们在天涯亦或是海角，那一份孩提时彼此相伴的亲情却是难舍难分。我们知道，在遥远的地方有我们的手足之情在牵绊着我们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要来跟您一起看一看手足之情。请先聆听李汉老师为我们读出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14-22节。
以弗所书第二章14-22节。以弗所书第二章14-22节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条规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
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以弗所书第二章14-22节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在当中的第19节。经句很简单，这里说，这样你们是与圣徒同国，这样你们是与圣徒同国。请听灵修短文手足之情。
手足之情。2005年8月8号七名俄国船员从被渔网困住的小型潜艇上戏剧性的被救了出来。他们在海底经历了整整3天寒冷黑暗的日子，而船里的氧气只剩下不到6个小时。就在同一时间，海面上有俄国、日本、英国、美国的人员正拼命一同抢救，最后终于把潜艇给救了上来，七名船员侥幸地活了下来。俄国国防部长称赞这次行动说，他们用行动，不只是言语，见证了海上男儿的手足之情。以弗所书谈到基督徒的合一，用上帝家里的人来形容，因为外邦人过去虽然是在国民以外，是局外人，但靠着基督的宝血已经得亲近了。现在他们已经跟犹太人的弟兄姐妹联合在一起了，而这样的合一正是今天基督徒所要努力做到的。每一位基督徒都肩负着最重要的救援任务，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步向死亡，但他们却都还不认识基督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把盼望、救恩、真理和帮助一起带给处于绝境之中的人，这才是基督徒手足之情的最好见证。地不分东西南北，人无论男女老幼，因为在基督里面就成了爱的宇宙。
饥渴的灵得喂养， 软弱的心得刚强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灵命日粮》。
今天的题目《手足之情》，很自然的，我回想起小时候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，有大有小，叽叽喳喳的，大家有说有笑的一起吃饭，那是何等的一种福分呢？现在全家人东西南北各在一方，很难相聚在一起，但是儿时一起吃饭的温馨却永远存留在我们每个人美好的记忆当中。当我们怀念亲人却无法相聚的时候，联想到的有一首诗，那就是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里的一句话：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这是宋朝的诗人苏轼所作，当时他怀念他的兄弟苏辙，他们两位相依为命。苏轼呢，曾经要求调任到离苏辙不远地方做官，以求兄弟两个可以多多的见面，但是最后不能如愿以偿。苏轼想念苏辙时，心中感慨万千，于是在中秋节为思念兄弟就写成了这首诗，可见手足之情真是血浓于水。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有很多的朋友呢非常追求爱主，这是非常非常好的。神是我们每天需要去亲近的，那么家人呢也是我们每天要接触的。如何调整好与我们的家人以及与神的关系呢？为了正确的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，好使我们可以更了解神真正的心意，也使我们在家人的面前有更好的见证，活得合神心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听到主这样说过：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恨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心里是否起了疑虑？怎么把弟兄姐妹的关系放到一边，还需要我们去恨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？主为什么要我们恨我们所最亲的人呢？亲爱的朋友，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来恨恶自己的家人，而是要我们把主放在最首位，他要我们爱主超过爱家人，将主放在第一，把其他一切的人放在第二。如果两者不能兼顾的时候，只能舍弃自己所爱的人，却不能够舍弃爱主。如同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主，其次呢，便是爱人如己。对我们家人的原则就是爱，只是它的次序要放在第二位。我们再来看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理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这是记录在另一处的经文《提摩太前书》第五章第八节。兄弟姐妹本是同根而生，同有一个亲爱的家，这种血亲的关系是真诚而持久的，这种尊贵而切肤的爱是从母腹带出来的，它与生俱来，是血浓于水。信主的人如果不爱自己的家人，就羞辱了神的名。爱人是主的本性，他就是为爱世人而来到世界上，为爱世人而死在了十字架上。他要我们效法他，是要我们从心里效法他爱的生命。我们为了效法主爱一切人的时候，那才是真实的爱主，彻底的爱主。神把我们放在家里，就是安排好了要我们先去祝福家里的人，以神的爱去爱我们家里的人，无论他们是否是信徒，无论他们的品性是好是坏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无条件的去爱他们，祝福他们。要首先在家中成为一盏明灯，照亮一家的人，把神的爱带给我们家里的人。很多时候神也有特别的恩惠和智慧，他把我们家里的亲兄弟亲姊妹放在一起来服侍他。 就像他把亚伦和米利安安排在摩西的身旁，成为他的同工。他们都是同胞的弟兄姊妹，有谁能够比他们之间更亲密呢？更能够同心的来服侍神呢？要不是亲兄弟亚伦的相助，摩西也可能不能够这么顺利的完成神的托付。同样的，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，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一同的来彼此配搭。我们看见有很多的传道人也是亲兄弟亲姊妹彼此的配搭服侍。有谁能够比亲兄弟更能够彼此包容互相联合呢？又有谁能够比亲姊妹更能够同心祷告呢？神他为他的国度如此的安排，真是也能够使人心喜乐。但是我们也看到，罪使兄弟反目，使姐妹成仇。尽管神要我们以爱为起，但是却常常有亲兄弟姊妹反目的事。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四章一到二十六节之后，我们看到亚当犯罪以后，罪就进入到人的心里面，而且渐渐地扩展进入到家庭和整个的社会。他犯罪之后，导致了他家里的兄弟之间反目成仇，也导致人类第一起的谋杀案，也就是该隐谋杀亚伯的谋杀案。当兄弟姐妹反目成仇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是罪在当中作梗。因为亚当夏娃的罪使他们本该美好和睦相处，此刻却成了彼此的敌人。同样的，因为大卫的罪使大卫的家中兄弟之间起了一场一场的凶杀。所以我们当时时的警醒，不能够容罪潜伏在我们的家里。一旦罪进入了我们的家，很可能会导致兄弟姐妹之间的反目成仇。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五节说，若一家自相纷争，那家就站立不住。我们若要使我们的家蒙福，就必先除去罪。无论家中的罪是明显的还是隐藏的，罪如果不清楚，家里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好，甚至它会伤害我们的亲情，毁坏我们的家园。神的话语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说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因此我们要常常警醒自守，求神来洁净来保守，也求神让我们有一颗彼此饶恕的心，使我们和家人之间能够相亲相爱，彼此的包容，彼此的忍耐。
以触动生命的诗歌和精炼的话语，孙大中、杨义杰带领您每日与主更亲近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灵命日粮》。
亲爱的朋友，刚才我们提到手足之情血浓于水，让我们可以彼此的珍惜，可以彼此的配搭，一同的来侍奉神。也提到罪可能成为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反目成仇的根源，因此我们要常常警醒自守，求神饶恕我们，也能够彼此的包容，彼此的相爱。此刻我要跟您分享，要爱上帝家里的人。我们信了主以后，像开始吃奶的孩子一样，渐渐地在神的家里面成长，周围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天父的孩子，我们不可以只是照顾自己同胞的弟兄姊妹而忽略了他们。信了主以后，进入了主的大家庭当中，我们不再只是看着我们自己的小家，而是要把普天下天父的家看为我们自己的家。我们与其他弟兄姊妹一同的成长，一同的参与教会的侍奉， 因为神使我们彼此相爱，神也使我们彼此和睦，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也再一次地提醒我们，这样你们是与圣徒同国，因此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。既然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就是亲弟兄亲姊妹的关系。信了主之后，神的恩典多而又多，当然包括了这一份宝贵的兄弟之情、姐妹之爱。我们的心因为弟兄姐妹在天父家里彼此相爱，同心合意为兴旺神国而喜悦，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丰盛。我们的爱若不进入基督所要的爱里面，若不进入天父家中的爱里面，那和世上的爱又有什么分别呢？我们新家的标志也是天父给我们的新的命令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基督徒有两个记号，第一是基督徒之间要彼此的相爱，这是对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而言。第二层呢，也是对外，就是要向普天下传福音，爱就是基督徒最大的标记。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您是否看过一幅叫《祷告》的名画呢？画的是一双历经沧桑的手合在一起向神祷告的情景。这幅名画的来由就是这样的，有两个少年人名叫亚别特和亚伯，传说他们是好朋友，有的据说他们是兄弟俩。他们两个都梦想成为艺术家，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上艺术学院，经过讨论之后呢，他们两个人就提出一个计划，先抽签决定其中一个人去矿坑里工作，所赚得的钱就供应另一个人去学习艺术。四年之后，两人再互相的交换角色，因此他们两个抽签，结果亚别特先赢了，亚伯就去矿坑里面工作。四年之后呢，亚别特完成了他的学业。当亚别特向牺牲了四年光阴去扶持他完成心愿的亚伯说，现在亚伯该轮到你了，当你去学习艺术的时候，我会赚钱来照顾你的。但是亚伯的手却因为矿工的粗活而伤痕累累，每根指头都严重的受过伤害，因此再也不适合拿起画笔来画出精细的线条。他已经为亚别特献出了他最宝贵的双手，为他牺牲了自己的梦想。当有一天亚别特去拜访亚伯的时候，发现亚伯正合着双手跪在地上，安静而真诚地献上祷告，亚别特就把这双手画了下来，由此就形成了举世闻名的祷告的手。这幅名画的背后就见证了这一对兄弟之间彼此相爱的感人故事。神把这双祷告的手流传下来，也把兄弟之间的爱流传了下来，成为激励我们彼此相爱的美好见证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有爱我们的家人，也更赐给我们在基督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使我们可以同奔天路，一起向着标杆直跑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求你把基督的爱也同样浇灌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能够明白您的慈爱，能够像您一样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求你保守我们，不要伤害任何的一位弟兄姊妹，坚持你爱的真理，持定单单祝福人、爱人的心。天父啊，如果我们的家或我们的教会不和睦，求您给我们一颗祷告的心， 让我们明白，若不是你的力量，你的恩典，我们就无法彼此相爱。求你赐下合一的灵，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，可以同心合一地为着你的国度来常常祷告，由此复兴我们的教会，使我们成为你爱的见证。我们如此祷告感恩，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
最后，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《最珍贵的角落》来向神感恩。
谢谢你灿烂笑容，照亮我的天空。谢谢你分享心情，把我放在你心中。天里有时微寒冷，你我生根同暖土，友情是最亮的星，我的生命从此美丽。被划破包围，尽情欢喜，我的爱是否是你无其中。当你正走在各个路，我会伴你在左右。骑上满天花布，像白云招手，我们要一起笑，一起哭。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的角落。
亲爱的朋友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，非常感谢您收听《灵命日粮》。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，欢迎您写信给我们，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，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。好，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。
我生根同暖土，友情是最亮的星，我的生命从此美丽。被花朵包围，尽情欢喜，我在春风十里雾气中。当你正走在坎坷路，我会伴你在左右。吉祥蓝天花布，像白云招手，我们要一起笑，一起哭。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。被花朵包围，尽情欢喜，我的爱是否是你无其中。正走在坎坷路，我会伴你在左右。像蓝天花布，像白云遮树，我们要一起笑，一起哭。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的角落。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的角落。